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棘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这几段经文我们是会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信息是多么的严肃，也是多么的重要的信息。主要真的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做正确的选择，在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主要也真的请你借着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真的来唤醒我们当中需要被叫醒。奉主耶稣的祷告， Amen。 没有什么比虚假的安全感更可怕，没有什么比虚假的安全感是更可怕的。当我们觉得什么都没事的时候，但是一个严重的危机等待着。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坐飞机出去出远门旅行的话，我们早早在网上买好了机票，酒店交通一切都订好，护照也确定好了，确实是还有六个月至少，然后看到了签证也一定是有效的，都确保什么东西都是无误的。然后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又再次检查一遍所有这些文件，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能够安稳的睡一觉，因为很有安全感，觉得什么都做好，什么都准备好，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可以好好的香香的睡一觉，明天早上开始旅程。然后第二天直到我们拽着大包小包坐着地铁横跨伦敦，终于到了希斯罗机场，终于排了很长的队，终于到了那个办登机牌的地方，把你的护照交过去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候你的安全感开始有点被动摇。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拿到你的护照之后，然后你就看到他眉头紧紧一皱，然后沉默。又过了漫长的半分钟，这加速一会儿，还是沉默。你只听见他敲打键盘的声音。然后他转过身去跟同事悄悄一嘴，然后他同事也凑过来看他的屏幕，然后然后最后他拿起电话来打给上司。然后挂下电话，然后他鼓起勇气的对你来说，不好意思，你的票是无效的。然后那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你的肚子也一下子紧了起来，一下子冷汗也才开始从头上直冒，你的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什么意思？ 然后你开始着急了，不行不行，我要找经理。你们那个机场经理是我是他的好朋友，他保证我这个票是可以登机的。然后再这样争执的3到10分钟之后，取决你的性格，工作人员总算服了你啊，好好好好好，我去把经理找。然后当经理出来的时候，你说啊，我的好朋友啊，他终于来了，我跟他挺熟的，终于来了。但他却来跟你说，我不认识，我没有什么能帮你的，走人吧。如果这样一个场景能够让我们出一身冷汗，那就更不用说耶稣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天国我们最后能不能进那扇门？坐不了飞机试想，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却是关乎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永恒的结局。这是关乎每一个人灵魂的永恒结局。世界上没有比这个事情更严肃的事情。有什么比以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充满了虚假的安全感，甚至是完全就没有想到神，直到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却不被他认，更可怕。当我们过完了一生，临终安然地闭上眼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充满了这样一个觉得还好，挺好的，没关系的，我可以无畏地面对死亡。但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和所有死人活人一起被他召唤，从坟墓当中出来，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且我们甚至兴奋地看到他说啊，主啊，主啊，啊，终于，并且看到在他身后，他所带来的天国，和之前一切所盼望的。你感觉神最后会给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近在咫尺了，却听到耶稣说这样，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样的一个未来应该是让我们半夜惊醒，一身冷汗，毛骨悚然，这应该是一个噩梦里面的场景，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因为你的一生都是白费的。你以为会张开双臂迎接你的那位耶稣，却把你拒之门外，要做你的审判者，永远错过天国的一切的祝福，相反面对审判和永死的一切的咒诅。要怎么办才好，你可能问。我们自然不想要这样的噩梦能够成真。当然今天经文这里登山宝训的耶稣的教导的正文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告一段落，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真正是有福的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只有谦卑的悔改，并且也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就是靠着真诚的对义的追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过光明的生活。而今天的经文，耶稣呼吁这些听完他的教导的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慎重的决定，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所说的，我们会怎么做？确保自己能够进入天国。而今天他给我们三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在单张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第一点，选对门，因为窄门险路才是通往永生。当然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要去哪里自然肯定是选择好走的路，我相信你的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肯定是会选择最容易的路线，如果有高速公路的话肯定不会选国道，当然英国可能对应就是 A words，然后有国道的话就不会选省道 B-Roads， 然后有省道的话也肯定不会选泥泞的土路和碎石路和各种走不通的路。当然我们要进哪道门的话，肯定有的选的话也不会专门去找狭窄的门，肯定也是找宽敞不挤的门，不会有谁故意要选择那种要侧着身子才能够挤进去的狭窄的通道。但是进天国的门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却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十三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好找好走的宽敞的大门，那条康庄大道高速公路，大家都在走，却是通向灭亡的。但耶稣所指给我们的那条引向生命和天国的门路，在这个世人看来好像是旁门左道，是不好走的，因为是要付出代价，是要逆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并且走起来感觉也像是孤单的，因为走进去的人也是少数人。而是我们需要故意的改变大多人按照自动导航默认的那条路径，而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默认的都在顺着潮流按部就班的生活享乐，就如同耶稣之前所说的，不信他的人追求的是这个世界所给的安全感，是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他们服侍的是金钱，他们忧虑的也是物质，关心的是在地上积攒会被重铸的财富，追求满足自己的情欲，在这个世界会朽坏的东西上面建立安全感。这是本能的事情，这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却毫无知觉地行驶在通向灭亡的快车道上。耶稣告诉我们，这里清醒的人是少数，选择能在潮流里面逆行的人也是少数。当本来说如果像是在高速路上面我们逆行，当然这听起来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千万不要做，而可能更像是在一条像悬崖上的一个瀑布流的一条河上面逆流而上，要逆着这个潮流行驶才是真正的安全的，不然的话就和这个世界一起往那个悬崖上面走。而听见耶稣的呼召，愿意选择相信他，进那道窄门走小路的人，像耶稣说的，关键的是少。对我们当中，我们特别高兴有非基督徒朋友们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特别的希望你第一次来到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来认真来思考，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到一个做选择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可以继续的探索，但是这个选择确实的放在你的面前。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特别的感谢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已经探索了一段时间的话，这条生命的窄门，这条小路，耶稣已经向我们指明，生命或者是灭亡放在我们面前，你会希望走哪条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这样一个选择，你要走哪条路？必须要二选，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第三个解决。如果你一直在我们当中探索基督信仰，一起跟我们一起周日也听了这个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你能够做的最可惜最痛心的选择，也就是继续的朝着你生活的默认的方向继续的行走，通向大多数人面对的灭亡。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这个选择，你自己需要做出一个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真的希望 大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个结果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人走向。马太福音25章30节，当然大家不用翻到后面去，耶稣说他的国度的外面是黑暗，那里也充满了哀哭以及咬牙切齿的后悔和痛苦。有一天这个选择会太晚，然而按照耶稣的警告，那样的一个结局也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觉得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知道耶稣这里说的，他绝对没有说最后每一个人都会得救进入到他的国度，相反他告诉我们灭亡的人是多的，找到生命的路的人是少。而对于基督徒们，我们也值得思考，我们继续愿意继续走下去这条路，这条小路，这条看起来好像没有几个人走的路，我们需要不要被那个宽的门大的路给吸引，调转方向去加入大多数。我们需要确信走这条又险又窄的小路，我们看到困难是必然的，代价也是正常的，相反舒适才是不恰当。这条路是对的，是通向生命的，这让这条路是唯一值得走的。你可能我们也听过 很多近前的基督徒他们的分享，常常都会说到看到自己和其他那些不信主的同辈同学同事的对比，常常我们会看到人生越往后面这样一个差别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追求的事情会不一样，会容易有这样的对比，会容易诱惑，看到他们的工资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更加的舒服。当然这在许多方面明显是假的，明显是假的，是魔鬼的谎言。 那样一个没有平安没有目的没有圣灵的改变没有喜乐的生活，你我真正的想要。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相比之下真的要进入到窄门走这条小路的代价看似太大，但是一定要记得耶稣所说的，这条命是这条路是引向生命的，而走舒适和容易的路却是要付出灭亡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来默想这样一个真理，怎么样应该帮助我们来看待我们周边的人他们的神圣的轨迹和方向。值得思考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去愿意来给周边的人分享福音，邀请他们来听这个信息。曾经有一个已经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曾经是穆斯林，但后面他也是付出了代价相信了耶稣的一位弟兄，他自己曾经是穆斯林，他感到身边的基督徒都不是特别的关心他，愿意跟他传福音，因为不想要得罪他，因为他已经有信宗教信仰。但他自己信主了之后，他自己的一个见证的时候，看到这个福音，看到耶稣说的这么非黑即白的两条路，他当时的感受是，为什么我之前那些基督朋友都不跟我说，他们要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要不然他们自己完全不关心我。我们呢，当然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记得需要选对门，因为窄门险路才是通向生命。第二点，跟对人，15到20节，15节，耶稣说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些假先知假冒的带来神的话语的，耶稣这里的比喻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混到神的子民的羊群当中，他们是充满危险的破坏者。当然觉得这个图像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这样是一个，如果任何的羊跟从了这些狼的话，就像是自己走进锅里面给老狼当夜宵， 而可能甚至自己要被狼给吃了的时候也是充满着虚假的安全感，因为这些狼是伪装成羊的，任何不灵敏的羊可能就完全被欺骗了。那要怎样来辨别呢？我觉得坏消息是没有哪个假教师到这个讲台上面会在脖子上面挂一大个牌子说我是假教师，不要听我的，而一般也不会从天上来有大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假教师，然后立马天打五雷轰把他给劈死，甚至是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往往也很成功很真诚的能够欺骗自己。但是耶稣确实告诉我们应当来怎样来辨别他，这挺有意思。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辨别的话，交给我们自己想的话，我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标准？你觉得会不会首先想到是那他教导的到底是什么？但耶稣确实这样说的，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棘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按照我们可能下意识会想他教导的内容来判断，而是靠果子来判断。但你可能想这果子到底是什么？当果子并且果子的好坏在圣经的特别旧约里面的背景是有特别丰富的一个含义的一个图画。简单来说，它指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他们生命的样式有没有活出神对他指明的子民的旨意，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的方式和目的来生活。比如说去年我们讲到系列里面，前年了应该是，以赛亚书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神当时的民子民他们就是一棵不结好果子的葡萄树。神因为本来要让他们能够结好果子来活出圣洁的生活，并且向那个世界其他那些不信神的人来彰显神的荣耀和伟大，而这就是神所期待的好果子。但是他们却充满了邪恶悖逆虚伪各种各样的罪恶，让神的名在这个世界上面蒙羞，而这样的是坏果子。于是这样的树面对的是被砍下来毁掉。而这里耶稣所提到的果子的好坏也一定是和耶稣在之前他的教导里面已经提到的生活的各种的方面，我们有没有真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面做光做盐，让世人称赞我们父神，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神国的子民的身份来生活。当然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给了我们一本假教师鉴别手册，里面有各种各样详尽的标准，在这里他特别的针对虚伪的生命上和他所教导的不一致的这样的假教师假先知。他当然没有提他们的教导，一方面我们觉得任何人如果他真的教导特别明显的错谬的知识还相对容易辨别，你只要听他的讲道几次就可以。从一个角度上，一切没有真正的教导真理的人他也很难活出真正敬虔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特别这段经文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教导真理的人也很可能就是虚伪的假教师，因为他们很可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而这里耶稣也特别的有针对性的指出，要看一棵树的果子，不是看样子和外表来知道这棵树的好坏。因为许多没有用的树也许看上它的果子啊，就是也这个树的外表看上去和结果子的好树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对于很多没有在乡下长大或者是不太关心树的人，可能就不是都是树嘛，看起来那棵树跟那棵树不是都差不多吗？但是我们如果有耐心去观察它结不结果子，它结的是什么果子的话，那再粗心的人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往往很明显的生活完全的腐败糜烂的人， 并且他们也鼓励别人去这样做的假教师不难辨别。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事物也需要我们可能比较细致的去观察，因为外表很可能是欺骗人的。比如说常常去退休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进到自然里面都会发现地上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果子，可能都有人分不清楚捡起来的这个像栗子一样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板栗，英文是 chestnut, 还是马栗，不是我们当中的 marybone, 就是马栗 horse conker, horse chestnut, 或者是 conker。就这两种果子看起来可能是可以特别相似，但是如果你没有研究过的话很可能分不清楚，很可能觉得哦挺相似的，被这个外表所欺骗。当然我们知道板栗是我们经常吃的，但是这个马栗确实会吃的是会食物中毒的。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来好好的研究这样的果子的区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分辨这个树的好坏。当然这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困难，因为表面上一个教会代理人，一个属灵领袖，他可能是传讲真理的，他可能看上去确实是一个好的，但是却是表里不一的，他可能是一棵虚伪的坏树。有很多的假教师甚至在我们教会不远的圈子里面都可以是隐藏的。而最近特别痛心的也是有一系列的丑闻，比如说最近也有一个国际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名字叫拉维萨加利亚，他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表面上勇敢地向成千上万的人宣讲真理，和那些反对基督信仰的人有理有据的辩论，他也看上去是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但是他死了之后却被揭发出来他自己曾经买下许多按摩店，并且哄骗里面的女员工和他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虐待他们。而我自己最近也得知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同样的也被揭发出来他自己和教会里面的好几个姊妹长期的有性关系，这也是让我特别自己伤心的一件事情。但表面上他们都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讲的真理都是完全的按照圣经的。当然这不是只是淫乱的事情，这样的一些坏的果子往往也是包括贪财、飞扬跋扈的骄傲、他们嫉妒纷争的心。而耶稣之前也说了，这样其实是和法利赛人一样是虚伪的。而这样的不结好果子的树也是马太福音之前施洗约翰已经称呼那些虚伪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比喻，这样的树是要被砍下来烧掉的。十九节耶稣这样说，他们的结局是很清楚的，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觉得这里耶稣的教导应该让我们真的谦卑的来祷告，特别是为我们当中有教导责任的人来祷告，包括我们一些站在台上我们带领小组和其他的有教导责任的弟兄姐妹，能够求神让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和我们教导的真理是匹配的，求我们不会是那些让人误入歧途的。而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家是敞开的，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与人隔离看不见的，希望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别人能够看得到的，我们自己的进步和悔改是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为教会的教师，也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不要我们失去对敬虔生活的敏感察觉而被假教师假先知所迷惑，并且跟他们走向同样的道路。最后的一点，教对主，不是每个叫耶稣为主的都会得救。当然这个标题可能不是最好的，教对主不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教，而是确实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教。我希望的解释等会儿是清楚的，如果在这里的话，如果你困了或者分心了吧，现在就是重新打起精神的时候。现在可能是你需要听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 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真理是关于你我永恒的结局的，是关于你会不会在虚假的安全感里面浪费了余生，最后面对灭亡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如同全人类一样灭亡，这是圣经清楚的说的。那我们可能觉得啊，那我们基督徒一定就是安全的了。当然这里有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定义的问题，会说耶稣是主的人，耶稣会认你吗？说自己是基督徒人不见得是真基督徒，会祷告，会一起唱诗，会叫耶稣是主的人，耶稣却不见得认他，因为他不见得真的把耶稣当作是主。而我觉得痛心的也是，在我们那么大的一群人当中，有这样的人是很正常的。而我希望今天主耶稣的话也能够唤醒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就提到这段经文21节，让我们来听耶稣自己说的这句话。这样的一个警告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主耶稣自己的口中出来。21节，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嘴上说的，而是一定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能是虚伪的光说不练的，不能是嘴上好像说的耶稣是主，就像是这几个字是有法力一样能够让人自动的进入神的国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谦卑悔改，没有真正从心里面渴望神的公义，没有与自己的罪征战，没有来开始活出光明的生活，开始活出耶稣这里登山宝训的教导的话，就不能算作是遵行天父旨意。当然你我可能会觉得啊，这里说的可能就是那些属灵上不太追求的人啊，肯定不是关于你我这样特别的在信仰上面追求的人，甚至是是我们这样的做组长的，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全职培训的，我们是做 associate 的。但是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被耶稣拒之门外的人，甚至看起来是有能力为神做过很大的工作的人。22节我们来看，这里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他们做过的事多么大呀！但是耶稣23节这里说，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甚至不能用我们做过什么样的服事来作为我们的安全感。拉维撒加利亚以及其他那些很多很多跌倒的牧师，他们做过的事情比你我大得多。如果任何的人作恶不悔改，依旧在最终生活，无论做过多少的服事，甚至是成功显赫的为神国做过的工作，都不应该有虚伪的安全感，不再悔改，不再谦卑的依靠神的恩典。因为耶稣最后会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不要误会，神完全可以为了他子民的益处使用一个没有悔改的恶人来成就他的美意，但并不代表这个恶人自己不会受到审判。没有什么比虚假的安全感更可怕。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21节，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世上最可悲最可怕的结局就是听到耶稣这样的话，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有可能想，这真的是充满爱的耶稣会说的话吗？他真的会把人拒之门外吗？如果我们一直留意来读马太福音的话，会发现耶稣自然是对破碎和悔改的人 是充满了怜悯和温柔的，就如同最开始天国八福里面他所描述的。但是他同样的会严厉和公正的审判和对待那些像法利赛人一样虚伪的、骄傲的、不愿意悔改，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多么的有资本。而他在登山宝训的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他已经说过，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但记得法利赛人的义其实是不难超越的，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因为他们是虚伪的，他们是只做表面功夫的，他们是耶稣的一个比喻，如同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但里面充满各样的污秽和死亡。他们心里面是没有悔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渴望神的公义，并没有尝试真的要活出那样的一个生活。而如果你开始担心，你听到今天这个信息之后觉得我真的是充满罪的，我会不会无法得救？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其实很好，因为说明我们自己可能并不是骄傲的和抗拒的。但是我们需要问自己，我真的渴望去活出神的圣洁的生活？我真的为罪伤心痛悔？我真的知道自己不够，需要神的恩典？如果你的答案是我当然，那么我们能够被耶稣登山宝训的最开始的八福来够安慰，你有福了。耶稣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真的是你的，真的是属于谦卑悔改的人，千万不要误解这一点。天国真的是靠恩典能够进去，但是骄傲自满、虚伪、不悔改、继续犯罪的人，会是被拒之门外。而我们都有危险，可能成为这样，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安全感，也可能会被践踏。但是当我们谦卑的悔改，从心里面渴望神的完美的义，渴望能够生活，活出我们的与身份相称的这样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就已经超越了法利赛人的表面的所谓的义了。而靠着恩典进入神国度人，却一定要记得这里的一个警告，提防我们自己变成虚伪的和法利赛人一样的宗教徒，只有表面的功夫，却没有真正的谦卑和悔改。你可以来我们每周的查经，你可以来每次的聚会，你可以所有的祷告都可以说正确的话，但是你的里面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结出和悔改相称的果子？神知道，耶稣最后知道。这些事情主要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警醒，来做出所有人来做出正确的选择，特别如果你是还没有做出跟随耶稣的选择的非基督朋友，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可以继续来思考，慎重的来做这个决定。当然另一个方面，耶稣的信息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当虚伪的假教师被揭露出来，当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悔改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已经说过这会发生，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需要被动摇。当然最后我希望再次重申，我希望这些严厉的话大家看到真的不是我说的，而是主耶稣亲口的这样说的，就是那位充满了爱和温柔的耶稣，他其实也是最经常警告人关于地狱和灭亡的危险的。而这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处在危险当中，他站在路中间要被车撞的话，你最爱他的难道不是，最爱他的举动难道不是告诉他危险要来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耶稣提醒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确保你能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思考了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你能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他会对你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确实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这样的三个极其严重、严肃和重要的选择，主要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让我们真的除去一切的虚伪。主也真的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真的对我们的永恒的结局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就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思考和默想和彼此的交流，让我们真的在你来的时候不会有人听到我不认识你这样极其痛心的话。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